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救众生一路走来好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圆规。先就自己近年来的点滴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在照顾病危的继父期间，是亲属明真相。在2014年继父84岁大寿之际，我提前问了嫂子继父的身体状况，嫂子说不是太好。等过了两天回去见到继父，才知是癌症晚期，身体表面都已变黄了。听姐姐说已去了省里有名的肿瘤医院看了，不能手术，而且病情发展很快。多年的迫害使我失去了公职，加之离异，这是亲人们对我修炼大法不理解，总觉得是我修炼带来的损失。迫害中流离颠沛的生活使我没有更多的机会和大家相处，我便想留下来照顾病危的继父。在照顾他吃喝拉撒洗洗刷刷之余，在继父有精神时，我就给他讲跟随邪党的中共元老的下场，让他认识邪党的罪恶，不给他做替罪羊牺牲品，有时间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把护身符装在上衣口袋里，有时拿出来看看。这对参加过解放战争一生被邪党洗脑的继父来讲太难得了。而整个护理继父的过程中，师尊又把有缘人领到了病房，有的给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有的给送了翻墙软件，有的给了神韵光盘和酒瓶。同病房的患者每天听我播放器中的酒瓶、神川文化等内容，看 MP5 的风雨天地行等，很快都康复出院了。特别是继父的女儿也退出了邪党组织，而继父退休的儿女亲家们也都接受了护身符。劳碌一生的继父静静地在病床上躺了20多天，我守候在跟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继父没有痛苦，没有牵挂，了无遗憾地走了，可以说是善终。在继父离世的那天晚上，我便写了一份悼词，并和姐姐商议在遗体告别式上宣读。悼词中有因我修炼被劳教迫害的内容，我担心姐姐有顾虑心，怕人知道，而我事先给姐姐念了一下。在旁边一起听的姐姐的同学也泣不成声，她说一定让我宣读，这是你父亲一生的真实再现。在告别仪式上，我几乎感觉到什么叫心如止水，真的像师父说的，连心跳都能抑制住。我像诗朗诵一样，尽可能的语速缓慢，忍住悲伤，像表达一个久远的故事，向来宾和亲人们传递着讯息。透过继父的一生，反观中共这几十年来的运动带给家庭的灾难和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带来的伤痛。过后，姐夫说，他也是泪流满面，并要我在招待宾客的宴席上讲几句话。我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常常在明慧网交流文章中，看到同修利用婚礼、生日等聚会场所，堂堂正正证实大法。在师尊的安排下，我也利用丧事让亲友明白了真相。谢谢师尊给了我智慧和正念，让来宾明白了真相。亲友中有公安部门的，我真心希望他们不再参与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能有一个好的未来。我的母亲和继父相伴10年后离世，之后继父又找了老伴儿。按理说照顾继父成了他老伴儿的责任，我礼貌性的看望一下也就可以了，他们也能理解。但我对继父的照顾得到了继父老伴和他儿女的称赞，化解了继父老伴和亲生儿孙间的矛盾，使大家各尽其心，彼此宽容。这期间有同事同学的关心，有我父母那边亲友的问候看望。告别仪式时还有闻讯而来的同修同学的参加。特别让他们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我请假，老板重新找人，让我失去工作？但是老板不但没扣我本月的工资，还提前发了，说要支持我对继父的孝心。这一切让继父的女儿非常感动， 说这些年对我的关心太不够了。处理完后事，继父的老伴儿和女儿希望给我一些钱作为对我孝心的补偿，我向他们表示了谢意。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份心，他们怎么能理解师父为修炼人平衡好人间冤怨而带给修炼人的幸福呢？二，在营救同修中修自己，揭露迫害。2013年秋天，我第几位同修被绑架，在营救同修方面要不要请律师，大家意见不一致。在以前营救同修过程中，大家面对资金不足凑钱请律师，结果不了了之。去年又面临请律师费用不足问题。在同修中，一部分人表示支持，觉得应该大家都出一点儿，利用法律让公检法办案人员明真相，不再行恶，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未来。而另一部分人觉得大法资源应该用在做资料上，聘请正义律师费用太高，也是旧势力对我们的经济迫害。鉴于本地老年同修多，同修们省吃俭用，如果律师费太高，是不是让旧势力钻空子，造成大法资源的流失，这样也是得不偿失，在同修中再形成负面影响，会干扰正常的三件事。我想还是要多和家属沟通，唤起家人的正念，才能更好的营救同修。我和一位同修去了被迫害的同修家，见到了同修的丈夫。同修的丈夫平时对同修的修炼很不理解，加之私家车被扣，一气之下把同修被绑架的气发在我们身上，好像是我俩造成的结果，并扬言要如何如何。同修见他起身进屋，担心他打举报电话，说我们走吧。我说这样不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我留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面对他对同修的指责埋怨不动心，心里发着正念。是呀，迫害十多年，家人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面对邪党的专制暴政，我们怎能不理解家人的心情。临走时他语气缓和了许多。同修被迫害，同修家人需要关心支持，同修被非法关押更需要家人的理解。为打开同修家人的心结，我写了一封信，同修又进行了补充，以唤起同修家人的正念，认清邪党的本质，不把血汗钱花在找关系上，不给邪恶输血。最后附了正义律师的名片，希望对他有所帮助。过了几天再去找他，他说看到了那封信，显然我们已形成一个整体。他也问我，我为什么不担心他举报我，当然他能说出来也说明他是不会再这样做了，而我也从中升华上来了。同修和同修家人有难，我怎能置之不顾，在为私和为他的选择中，我选择了为他，师父就把那个怕的物质去掉了，而同修的丈夫对我也以妹子相称了。我们又给另一个同修的儿子写了一封信，同样附上了正义律师的名片，家属出面是最好的选择了。就在同时，经济状况较好的两位同修个人愿意出聘请律师的全额费用。同修考虑，虽然绑架了四位同修，但只要两人聘请律师，有两人配合，面对当地的公检法办案人员就能起到维护正义震慑邪恶的作用。所以以上两位同修只需有一个家属同意聘请并愿意出资，就可以联系律师了。时间在一天天的流失，却迟迟不见答复，旧势力在和我们抢人，同修被关押，营救出来又能救多少众生呀。正在期盼中，律师来了，他们办了案子路过我省，赶上同修家人聘请，加之上次代理的案子需要到我地问询，就来了。谢谢师父把一切安排得非常有序，两个同修的家人很快办理了委托书。同修的配合，律师的到来确实起到了对邪恶的抑制作用，邪党法院不让面见当事人，又背着律师偷偷摸摸地非法开庭。在这个过程中，同修家中修炼的家人坚持去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要人，并将控告信送至各个部门。我配合同修及时查找相关人员的电话，整理材料，打印并上网曝光。同修被关押近一年之久仍不放人，这说明我们对当地邪恶的揭露曝光还不够，特别是看守所。我自己曾在此关押，险些丧命，对里边的迫害手段非常清楚，然而我却因为怕心、安逸心没有曝光邪恶。当我意识到我必须提笔面对这一切，解体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和对众生的毒害，我打开电脑写了个开头时，那天晚上做了个梦，我飞起来了。看来我做对了， 接下来，我整理了本地邪恶看守所迫害大法弟子的内幕，从下载的十多年的迫害消息中汇总提炼，再加上当前的官员被清算落马信息，初步定稿。同修看后建议把当地参与迫害者的恶报事例加进去，这样更完善了。在修改的过程中，在读到自己被迫害的邪恶行径时，忍不住流泪了。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意识到，这还是一种未思未及，维护自己不被迫害的私心，而真正受迫害的却是众生，是行恶者本人呀。当我认识到这一层理时，我的基点真的是为了救度众生了，而不是要常人给大法和大法弟子公道了，语句中也只是对众生的慈悲了。反复修改后发给明慧，整个过程轻轻松松，隔了一天稿子就出来了，同修及时提醒编成小册子，可以更好的在当地发放。会编辑的同修又加进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历史巨变、做出选择等内容，配上我地标志性古建筑做封面，一份让人爱不释手的精美小册子就这样产生了。同修互相配合，在当地发放，给看守所等各个部门当事人邮寄，反迫害，救众生。三，在补办户口中讲真相，清除邪恶。2006年，我们在集体学法时，邪恶突然闯入我的住所，同修被绑架迫害，我的身份证、银行卡等有效证件也被国安特务非法抄走。过后找他们要过，但因见不到直接负责人而没有要回。在我重新办理时，因离异无房而办不成身份证，我只好把户口迁入继父的所在地。在迁户时，户籍人员上网查不到我的户口，我又去了单位查找，方知在户口簿更换时因未通知到本人，没有更新联网而造成遗漏。管户籍的民警说需要重新补录，于是我又去找原单位相关当事人开证明。这些年被迫害，一直有颗不想面对单位领导的畏难心，当放下这颗心，堂堂正正地去面对时，才体悟到师父说的，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见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近20年没见的领导同事一见如故，大家还像我当初在时一样热心好客，关心关注外面的世界。我给有缘相见者讲了真相，送了翻墙软件，大家乐于相助，提供了相关的手续和证明。因快下班了，镇上的相关领导还没签字，第二天还要去，就得在那儿住一宿。吃过晚饭，和几位姐妹游玩，结合自身遭受的迫害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又给他们演示了功法，他们三人很投入地和我一起比划着动作。第二天早晨，我和他们一起锻炼，一口气爬到山上，我对着那里的蓝天、白云、高山、树木大喊真善人好，希望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一方众生都能得救。因为还需要一份总厂的证明，我又去了总厂，见到了以前对我非常关心的领导。他很意外，说他现在很少来上班，他都在省城的女儿家带孙子，刚回来来单位开会就碰上了我。他给我开了证明，又碰到了已退休多年很少来厂的副厂长，我分别给他们送了翻墙软件，让他们明真相是我多年的心愿，谢谢师尊的苦心安排。以前公安科两位同事又配合户籍的民警做了笔录证明，手续齐全后，管户籍的民警说补录户口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办好了通知你。一个月后，我发短信询问办好没有，两个月后还没通知我，我打电话问情况，管户籍的民警说要确认我的身份是不是有犯罪前科，需要现在居住地的证明。在电话中，我义正辞严地告诉他，就是死刑犯也应有他与生俱来的权利，我的户口在你所，其他派出所不会给我提供任何证明，与人家没有关系。他要我把以前的身份证复印件拿去再做个笔录，这些年我总是担心办理户口身份证就会泄露身份和个人信息，协党机关会因修炼而刁难或监控跟踪，怕知道了我的工作地点和住所，从而影响自己目前要做的事。现在我必须堂堂正正地面对了，我再次去了原单位所在地做了笔录，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其中有一句问话是与本补录户口无关的问题可以拒绝回答，对吗？这正是我所要的结果，没有涉及现在的一切情况和信息，但写了联系电话。一个月后，我再次询问，他说报上去了，程序有变化。碰巧我从公安局路过，主管户籍的朋友问我办户口的情况， 他还以为早办好了。他说给我查一下，本市近几个月上报的补录户口中没有我的名字。我直接打电话到我原单位所在地的县户籍室，给他说明了情况，问他上报了没有。很快，给我补录户口的民警打来了电话，他表示不是他为难我，没有户口底册，他也没办法。我也说明我会向上级反映投诉等，当然只是寻求解决的途径。他表示要再查找一下。同修也关心我的户籍办得怎么样了，我告诉他没办好。他说这些年你没有户口身份证不是都挺好的吗？不用再费精力时间了，不用那么执着，就算办了也不一定用，还会让他们监控。我知道我并不是执着，但办不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同修的话点醒了我，我一直以为用身份证他们就可以监控我，从而会影响到我做三件事，这一念是旧势力强加的。我认可了旧势力的安排，夸大了办事的难度，就造成了这个结果。而正是这一念让旧势力钻了空子，造成户口迟迟办不下来。我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利用户籍对我迫害的这一念，清除阻碍我办户籍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众生不要起负面作用，参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从而有一个好的未来。为了弟子的提高，师父用心良苦，是在利用一切机会点悟我，让我明白法理啊。这十多年的迫害，在常人看来有太多的苦难，但一路走来，面对跨过的一关一难，面对得救众生的感动，常人又怎能知道修炼者的喜悦？突然间悟到，有钱没钱，有房没房，有车没车，这一切都不重要，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是去我们的人心执着，为成就我们而安排的，是为了唤醒我们不再迷失，同回天堂啊。以上只是近年来的一点体悟，在此用师父的诗与同修共勉：少息自省天正念，明晰不足再精进，见红颜二理智醒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大法豁然开朗，讲真相风雨兼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新慧。我是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从我得法的那天起，我就真正认识到了这是千古难遇的高德大法，是我梦寐以求的真法，我一定要坚定不移地修到底。在我得法之前，我一直在迷茫中寻觅。我家在农村，小时候家里既穷又多灾多难，父母在这些打击中几乎发疯了，麻木了，造成重病缠身，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我父亲也在寻找解脱，他跟文革中被赶下庙的居士暗中有接触，并吃了花斋，后来又修了其他一些门派，但无任何效果。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对神和修炼有了一定的了解。读初中和高中时，我一直在想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路在何处，总感觉到人生老病死及各种灾难太难活了，总想怎样解脱。我也看过道教的书，佛家的书，了解过基督教，在气功高潮时还参加过气功班学习，但都无效果，有许多疑问得不到解答。在我40多岁时，我有些着急了，因为我听说满了50岁以后就不能修炼了。我一直都向往修炼的，可是总没有一个令我满意的法门。我迷茫，我寻觅。就在我着急失望的过程中，1998年3月，我有幸得大法。当时我是一所农村小学的校长，学校300多学生，由于学生书不够，我到20多公里外的场镇买书，同时探望一个亲戚。在那里，他向我介绍了法轮功，当即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后，我一气读完了书，博大精深的法理感染了我，融化了我，我无比激动，无比幸福。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功法，
我的身心豁然开朗，心中过去的一切疑团都解开了。我当即发誓，我要坚定不移修到底。学法不久，我的身体精神有力了，过去的腰痛好了，肾炎、肾绞痛、牙痛、重感冒、打骨黄等全好了。当我正沉浸在修炼法轮功的幸福之中，当我正把法轮功的美好向亲朋好友讲述时，1999年7月，邪党铺天盖地的污蔑大法，用各种手段打压，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领导找我谈话，妻子对我谩骂，亲朋对我嘲讽等，但我心里始终认为法轮功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要兼修到底。一次我到同修家拿真相资料，当时我弟资料非常缺，都是从外地传来。那天非常暑热，这位同修家我去过几次，他有一间小屋，办公桌的墙上挂着一张师尊的像。这天午饭后我去时，同修正在另一间屋陪客人，说资料没拿来，叫我在那间屋里等。我当时就看到墙上挂的不是以往师尊的像了，而是一张头上是绿色卷发的像。我心里想，前几天才学了师尊新的讲法，师尊在讲法中说他在另外空间真体头上是卷发，同修怎么这么快又有了师尊卷发的像了呢？我等了许久没拿到资料，叫我第二天下午又去。我第二次去时还看到师尊卷发法像，第三次也是，第四次去时墙上却是原来师尊的像了。我这才问同修，我说你供的师尊卷发像怎么又换了？有多的给我一张吧。同修惊讶地说，我一直供奉的只有这一张。我这才恍然大悟，这是师尊给我看的，是对我的鼓励，我感激不已。师尊卷发法像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精进实修，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也逐步向世人讲真相，讲法轮功的美好，讲共产邪党的邪恶，讲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的伟案，向亲朋好友讲，向家里人讲，我父亲就是我引导他走上修大法路的，向同学讲，向同事讲，向社会上讲，向学生讲。我讲退的有村长、支部书记，有乡长、正党委书记，有局长，有校长，有教师，有学生，有普通群众。2002年，我向城市派出所办公室文秘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他把库房里的一本《法轮大法义解》、两本《讲法录像磁带》及其他一些讲法书叫我转移了出来。我当时正缺，如获至宝，同时我也为一个生命的神圣选择感到欣慰。一次我给公安局一副科长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他把局里抢夺的酒瓶光碟拿了出来，他看了，我也看了。2007年起，我从一所村校调到中心校工作，担任6年级4个班的品德与社会课教学。这一年起，6年级品德课中编有污蔑法轮功的课文。为了使这里的学生不被蒙骗对大法犯罪，从而得救，我把这一课堂堂正正地上成讲真相的课。上课前，我先学好师父的讲法，然后发好正念，做好准备，充满信心地走向讲台。我讲了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敬天敬地敬神的民族，我讲了神传文化，讲了共产邪党怎样砸毁庙宇，打击信仰，破坏传统文化，讲了法轮大法的传播，讲了天安门自焚的伟岸，讲了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最后叫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每当我讲到这里时，教室里都齐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都愿意退出少先队。特别是2012年，当我讲完后，学生一边呼喊一边齐刷刷把那两页书撕毁了，把练习册上有关内容的两页也撕毁了，撕成碎片扔进了垃圾桶。我看到一个个得救的生命在选择真相上是那样坦荡坚定，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内心感到无比欣慰。后来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我县每期结束时由县教育局统一命题对学生考试，曾经出过污蔑法轮大法的考题， 这么多学生不是答题中无意对大法犯罪了吗？所以我就求师尊给我安排机会，给局里出题的领导讲真相。后来不久，师尊果然安排机会，我跟那人拉近了关系，反复给他讲了真相，他自己做了三退，并保证他以后一定不会出这方面的测试题。这样多年过去了，期末统一考试中从未出过这方面的题，这样就避免了几十万学生对大法的犯罪。其实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早就铺垫好了，只要我们有了救人的那一念，只要我们去做，就一定能做成。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类当今的一切，包括历史上的一切和三界的出现，都是为了这次正法而存在。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造就的，一切都是为这次正法而来的。在这过程中，一切都为这次正法而造就的。人类的一切生命、物质，你所能知道的，你所能了解的，人所能认识到的一切，都是为正法这件事情而存在，否则它就绝不会存在。我想，我是注视正法的大法徒，我就应该在我所在的单位做好，处处用法来规正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老师们都说我是学校德高望重的人，我在全校1000多师生的执周大会上，我要求学生说真话，办真事，学真知，做真人，对待别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与人为善，遇到矛盾和问题时，首先找自己的原因，不要动不动就责怪别人。在我的影响和倡导下，学校提出了以仁德教育为办学理念，打造了传统文化的教育氛围。我校100多名教职工，我都讲了真相，他们都做了三退。所以每年我向6年级4个班讲了真相后，偶尔有家长向老师和学校领导反映时，他们都善意给家长做了解释。有一次，一位老师给学校领导举报我学法轮功和给学生讲真相三退的事，学校领导不但没给上级报告，还给他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平息了事情，然后再转告我，叫我注意安全。我再次给这位老师及全家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一次协党发文件叫学校人人签字，由于老师们都明白真相，所以都不理会这事，领导班的成员更是不愿组织，互相推脱，后来就脱黄了，不了了之。另一次协党要学校少先队组织大型活动，宣传协党那一套污蔑大法，我想今天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应该唱主角，于是找到了学校相关领导讲，不能颠倒是非，毒害学生。我还讲了具体利害关系。后来学校领导把这次活动只当作走走形式，走走过场，而且讲话稿都由我先看了，删除了相关词句，然后才打印。整个活动讲话都没有任何人提法轮功三个字。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走过了10多个春秋，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努力做好三件事。星期天我们用2个下午集体学法，与同修切磋，晚上在家上明慧网。星期一到星期五除了讲真相外，我可以在单位办公室上明慧网，同事都不会说，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有时我还给他们讲或读一小段明慧精彩的内容，我还把明慧好的文章下载下来，在学法小组学习交流，对同修们学好法，讲清真相，实修提高自己很有帮助。在此我从心底里感谢明慧，为我们真修实修过关提高给了很大的帮助。我还做了其他注视正法的项目，当然在修炼中，在提高心性过关中也出现过反复，有时私心、色欲之心、懒惰安逸之心、显示的心还偶尔冒出来，还没彻底清除和解体干净。今后我要加倍努力，勇猛精进，在学法和实修上多下功夫，在注视正法的大道上勇往直前，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以德报怨，善待患病的丈夫，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得法的弟子，今年60岁，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坎坎坷坷走到今天。18年来我从未吃过一次药，身体越来越好，大家都以为我才40多岁。我原本心胸狭窄，修炼以后我变得心胸宽广，在家庭磨难中闯过一关又一关。今天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丈夫外遇。我和丈夫在同一个木材厂工作，工薪阶层。当年厂里经济效益还可以，工人很多，管理人员也多。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厂子慢慢的萎缩没了，我们都失业了。从那以后，丈夫外出打工，但挣了钱不给家用。我和孩子没有生活费用，丈夫不闻不问，如同陌路。待我到了退休的年龄，每月有了10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有了一些着落。因为丈夫爱喝酒，1天3顿不离酒，可以说已经到了酗酒地步了。我以为他挣的钱都用来喝酒了，或者攒钱给儿子结婚用。可谁知丈夫和一个离婚的女人厮混已经长达9年，这些所挣的钱全部给了这个女人，她等于又有了一个家，给人家抚养孩子，帮助人家买楼房。这几年她连自己的养老保险都不肯交，我用自己那点微薄的退休金替她交。9年了，她一直欺骗我，我们已经无法沟通，我只能给她写信劝善。在2014年，他把我攒的6000元退休金骗去，送给了那个女人，还以其他人的名义，用自己的左手歪歪扭扭写了一个假借条给了我。家里的摩托车和孩子在外地邮来的新的手机都送到那个女人手里。知道了丈夫的所作所为，我没有和他动气。我是个修炼人，师父的法已经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我想还是劝善，跟他讲道理。这些年来你的不轨行为我都知道了。他蛮横地说，知道就知道，能咋地？我说，我不能咋地，上天给我们人的规则是一夫一妻，你的行为神是不允许的，你要做出明智的选择，要么跟那面断了，要么我们离婚，你只能选择其一。丈夫想了想说，等儿子结婚以后咱们就办离婚手续。看来他早有此意，我是修炼人，不能姑息他这种败坏人伦的行为。我严厉地告诉他，你这样做是在伤害人，违背天理。最后我们协议离婚，双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但还没有办完法院手续正式离婚。在这期间，我把他的事情告诉了他的父母，他的父母不以为然，离婚就离婚，无所谓的样子。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在办理手续期间，丈夫后悔莫及，下跪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想，我已经给你多次机会，你都没有珍惜，直到你和我签字那一刻，你也没有真正的想悔过自己做的事，还用你那狡猾的自私心理来搪塞我。没有机会了。2014年秋天，我把我们唯一的家产30平方米的土房让给了他，我到外面租了一个单元楼房。二、丈夫患病，婆家发难。丈夫患病后，我并没有把他推出去不管。我是修炼人，他和我成为夫妻是有这么大的缘分，他不反对大法，支持我修炼，退出了邪党，是师父要救的人，我没有理由放弃他。2014年春天，丈夫出现了脑梗症状，到了秋天，也就是我们准备离婚后的不长时间，他的脑梗二次复发，半身瘫痪，神志不清，整个人变形，语言功能丧失，病情严重，送到医院抢救。我在医院陪护他，精心照料他。一天，医生找到我，紧张地跟我说， 你丈夫体检查出梅毒，你怎么样？我告诉医生，我没有问题。医生说，那就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的不轨行为染上了这么肮脏的病，我怎么办？怎么面对？我是师父的弟子，我要慈悲于他，不记他的过往之过，救他这个生命。丈夫住院25天，病情没有好转，钱更是分文没有，婆家推诿不出钱。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们计较，所有住院期间的费用都靠我那点微薄的退休费来支付。丈夫出院后，公公和小叔子把丈夫直接送到我租的楼里，他们明知道我们已经打算离婚了，故意这么做。当然我不能和他们同样的对待。公婆明白他的儿子所作所为，自知理亏，让我伺候他儿子，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还想有一个合理的说辞，就在外面给我造舆论，说是因为我没钱还出去租楼房，他儿子上火得了病。小姑子到外面造谣说我跟一个男人，所以他哥哥才去找别的女人，整个的一个造谣重伤。其实他们无非就是想把这个病人无条件地推给我，原来那种你们离婚就离婚无所谓的态度早已荡然无存。我感到这不是单单给我造谣的问题，他们是在败坏大法弟子的名誉。和同修切磋后，我们三个同修一起来到婆家，心平气和地了解事情的经过，公婆和小姑子无言以对。丈夫回家后不能自理，不能说话，思维时好时坏，别人看了说他活不了多长时间。我想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照顾他，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帮着他把腿盘上打坐练功，只有师父能救他。慢慢的他知道哭了，别人扶着能起来挪步了，今年还回到他妈妈那里过了年。我娘家在外地，过年时我也要回娘家看看年迈的父母。其实婆家是不愿意丈夫回她家过年的，也反对我回娘家过年，意思是你不能走，得伺候我儿子。后来她儿子哭了，他们勉强把她接回去。我从娘家回来到了婆家，丈夫用手指着门外让我带她回家。吃饭时她妹妹来了，我说你哥今天还行，吃了5个饺子。他伸出3个指头，意思是吃了3个，他的思维也清晰起来了。三，世人见证大法弟子的风范。丈夫重病以来，亲人朋友都很关注，他们知道我的经济情况，担心我无法承担这样的经济压力，看到丈夫的病情也担心我被拖垮，跟我说你完全可以不管他，你手里有离婚协议，况且这些年他挣的钱全给了那个女人，做了那么过分的事，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花了他那么多钱，连个电话都没有，你也没有必要去管他，这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朋友感慨地说，你真行，我媳妇是做不到的。一位阿姨感叹，你真是个好媳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天上难找，地上难寻呐。我心里十分清楚，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才能这么做。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师父的呵护，我根本走不出这个家庭的漩涡，早就崩溃了，也不可能这样对待丈夫和他的家人。我所做的这些是慈悲于他，慈悲于这个生命，挽救这个生命，是师父教给我这样做的。在这其中，我人的执着去掉了很多，容量增大了很多，心性提高了很多。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轻视大法书带来身体迫害的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这是发生在2年前的事了。认识英的同修都认为他修得很精进，三件事也做得挺好。一次在小区见到他时，我和他交流了好久，临别时他说，得实修呀，一定得实修。这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可是过了不久，他来找我说，我的眼睛突然模糊，看不了大法书，说着说着便哭了起来。我着急呀，看不到法，我这不完了吗？我一边安慰他，一边帮他向内找。当时我还很自信，觉得都是老弟子，这问题肯定能解决。可是当我俩交流了半天后，我有点失望。他的法理很清晰，我能悟到和想到的他比我还明白，比如善解、放下生死、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正念铲除邪恶、找自己的路。给我的感觉他没啥问题，也不该是这个状态。可我心里又清楚，如果没有漏，那不该是这样呀。临别时我说，你求师父加持和点化，一定能过去这一关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时，他的两眼已经完全失明了，只能坐在床上听法。他老伴儿也是同修，护理他。那一次我们交流时，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临走时他说，你放心，我肯定能闯过去，我会好起来的。那几天我一边找同修帮他发正念，一边想着他失明的原因，同时也有种预感，他的状态很危险。又过了几天，同修告诉我英住院了。我忙赶到医院去看他。他听说我来了，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这是咋修的，是咋修的。他不仅双目失明，内脏也患有多种疾病。我能做的就是鼓励他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这根子问题千万别动摇。他哭着说，我相信师父，师父不会扔下我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见到英的老伴儿，问起英，他低沉地说，走了。我张着的嘴定格了半天，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多少能知道一点呀？他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半年后，英的老伴儿又找到我，说，孩子跟我说，他妈活着的时候，有几本大法书放在孩子楼下的小棚里，他已经走了。你看这书你能不能送给缺书的同修？我立即答应下来，并约定好时间。可是当英的老伴儿把大法书拿给我时，我很惊讶，只见十多本大法书没有任何包装的塞在一个纤维袋子里，拿出时有的已经被压变形，可能是贴地放的，底下的几本很潮湿，长了白毛，有的书页已烂掉了，师父的法相那一页已经残缺。师父依然慈悲地微笑着。我急切地问，这是咋回事儿？720打压那会儿，我老伴儿害怕，把这些书藏在地下室，又怕不安全，又送到了孩子那里。孩子怕摊事儿，把这些书藏在小棚里。十几年了，这事儿谁都忘了。前些天收拾小棚时才发现的。尽管同修把这事儿忘了，可旧势力不会忘呀，他们就会下死手的迫害。这不是几本平常的书，是宇宙大法啊，是造就天地万物一切的根本啊。修炼人用什么心态去对待，这不是根子问题吗？尽管十几年前邪恶很猖狂，环境很恶劣，但从英对大法书的包装来看，随便往袋子里一塞，那是很不严肃的，是不敬法的。由于怕心才几经转藏，怕被邪恶抓到证据，尽管他一直没找到这个漏，但旧势力怎么会放过他而不下手呢？写出此文，意在提醒正在过病业关的同修， 细细地想一想，你有没有这根子上的漏？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